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抖音国际版 TikTok 面临美国1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亦就是首都华盛顿市提起的新诉讼，指控该流行社交媒体平台伤害并未能保护未成年人。这些诉讼分别在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11个州提起，扩大了中国资本拥有的 TikTok 和美国监管机构的法律斗争，并寻求对该公司处以新的经济处罚。各州指控 TikTok 使用故意上瘾的软件，旨在让儿童尽可能长时间和频繁地观看，并列造其内容审核的有效性。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 TikTok 培养社交媒体成瘾现象以提高企业利润，并且 TikTok 故意针对儿童，因为他们知道小孩他们没有保护自己或在令人上瘾的内容周围建立健康界限的能力。发起诉讼的各州表示， TikTok 试图最大限度地增加用户在该款应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以便向他们投放广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诺夏则说， TikTok 声称他们的平台对年轻人是安全的，但事实远非如此。在纽约和全国各地，已经有年轻人在进行危险的 TikTok 挑战的时候死亡或受伤，仲有更多的人因为 TikTok 的成瘾功能而感到更加悲伤、焦虑和抑郁。拜登总统在今年4月签署了一项立法，该立法给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9个月的时间出售 TikTok。如果美国总统确定出售有进展，仲可以将9个月的期限再延长90日，令字节跳动获得最长一年的时间完成剥离。但如果字节跳动没有在限期内剥离 TikTok， 该应用程序将在美国被禁。礼拜二，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将代表美国出席这个礼拜在老挝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高峰会，预计将讨论缅甸的人权问题、中共在南海不负责任的行为和乌克兰问题。预计印度、日本、南韩和中方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亦将出席。康达向记者表示，尽管拜登总统两度缺席这场元首级峰会，他对东亚地区的支持仍坚定不移。国务院指出，布林肯会在礼拜二启程前往老挝首都万象，并在当地停留到11号，然后同拜登一起访问柏林和安哥拉首都鲁安达。康达说，关于布林肯在万象的双边会谈计划，包括和北京的任何会谈，他无法透露任何细节，但这场峰会将纳入一些中国相关议题，包括中共为了威胁和施压很多南海星索国所使用的升温和不负责任手段。关于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对俄罗斯的支持，康达补充说，我们对北京大力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担忧仍然存在，并且一直持续，而且我认为这种忧虑还在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缅甸军政府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冲突仍然在继续，康达说，华盛顿对缅甸军政府举行选举的计划仍深感关切，认为在缅甸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和解之前，不应该举行大选。他指出，目前迫使军政府减少暴力、释放政治犯，并与民主反对派合作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而国务卿布林肯将继续向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向缅甸军政府施压。美国国务院副部长费尔南德斯礼拜一晚在简报会上表示， 中国生产的锂已经远远超过当今世界的需求。他说这个是北京对我们通过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所做的事情的有意回应。该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和能源投资计划，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费尔南德斯指出，北京正在进行掠夺式定价，以降低价格直到竞争消失，这个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通报，中国的锂产量大约占全球的1/3，主要用于电池生产，包括电动车电池。在过去一年，锂价格下跌超过 80%， 主要因为中国生产过剩，电动车需求下降。价格暴跌已经迫使很多全球锂生产商缩小产量及裁员。锂价格暴跌亦影响中国自身，它迫使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等中国公司暂停某些采矿生产。目前欧洲的目标是减少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入口锂的依赖。费尔南德斯说，低价限制了我们在广泛的全球范围内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能力，同时亦伤害了葡萄牙等需要投资来发展这些产业的国家。葡萄牙拥有充足的锂储量，已知的储量大约6万吨，是欧洲最大的锂生产国。葡萄牙目前希望同邻国西班牙一起开采当地的锂矿，建立一条从开采、提炼、电池制造到电池回收的整个价值链。葡萄牙的几家矿业公司亦一直在度寻找融资、客户和供应商，以加快项目的进展。费尔南德斯强调，我们想帮助他们，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各地的锂矿公司都必须度过这个由掠夺式定价造成的艰难时期。飓风米尔顿8号再度增强为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导致受暴风雨袭击的佛罗里达州面临直接冲击。总统拜登请求居民撤离，并呼吁航空公司和其他公司尽可能多地提供服务，配合疏散工作。拜登原定9号晚抵达柏林，进行4日国事访问，并出席美国空军基地举办的乌克兰峰会。白宫声明说，拜登知道米尔顿可能成为美国百年来最严重的飓风之一之后，决定留在国内应对天灾，表示这个时候不能够离开美国，应该专注面对眼前来自自然灾害的挑战。据南德日报报道，拜登推迟访问的决定让德国政府感到意外。拜登原本此行的重点是和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斯纪贤共同参与这个礼拜六在德国拉姆斯坦美国空军基地举办的乌克兰峰会。德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这次乌克兰峰会已在透过美国和欧洲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展示团结，向俄罗斯传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减弱的明确信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计划在礼拜六的峰会上争取更多来自西方的武器支持，进一步强化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并接续推动先前9月访问美国期间向拜登和主要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川普提出的对俄罗斯的胜利计划方案。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推测，西方计划在这次峰会向乌克兰提出一项以领土换取北约成员资格的和平协议，即只要乌克兰同意让俄罗斯继续控制已经占领的领土，就能够立即加入北约。但是南德日报指出，由于拜登未能参加峰会，原先各国将在乌克兰峰会上提出的计划和协议都可能出现变数， 目前双方正协商安排新的访问时间表，等飓风过了之后进行两国后续的高层会谈和合作。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5号在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13年的国庆晚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日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因此就年纪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8号回答美国之音有关赖清德国庆晚会讲话，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这一讲法的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的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不变。他说这个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导。康达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康达说，我们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那个将持续是我们今后的关注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号纪念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台湾则选择在10月10号双十节庆祝中华民国于1912年建国。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1911年10月10号爆发了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被推翻。每年双十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密切关注台湾领导人的讲话。台湾的国防部礼拜二表示，中共10号当日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运载火箭，火箭将会经过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军将随时严密掌控其动态并即时应对。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